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经文是在雅各书的2:14-17，请大家起立。请，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让我们保持站立，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谢谢你赐下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主，也求你来真的是保守以下的时间，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用张力弟兄的信息，主，真的是成为我们的祝福，也让我们更多的来亲近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大家请坐。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为我们正道的是张力弟兄，他的题目是信心与行动。
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主日平安。如果在座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新朋友，代表教会欢迎你，愿神的恩典与祝福与你同在。那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有两次有机会在教会分享神话语的时候，都是在澡堂那一班。那第一次，前两次也都是分享的雅各书。第一次看的是雅各书的1:1-18，讲的是试炼与试探。上一次是1:19-2:13，讲的是听道与行道。今天我们要继续看雅各书2:14-26，讲的是信心与行为。全世界每个宗教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信心与行为的关系，也就是教义和责任这两个大主题。那在所有的宗教或者信仰里面，只有基督教信仰说信心在先，然后再带出行为，这也是我们通常的了解。但是今天雅各在这边这段经文我们要看的里面，却不是围绕信心带出行为这一点来阐述的。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过会儿一起看圣经的时候就会提。围绕雅各书第二章这段圣经有很多的争议，也有很多的问题。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甚至把雅各书称为稻草书信，指它没有什么营养不值得读。争议的原因也是因为有些地方如果乍看之下好像跟新约圣经其他的地方其他的书信，尤其是保罗的书信有些冲突。然后我这边列了两个，一个是摘自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的2:8-9，他是这样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节经文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那相对来说，我们今天要看的雅各书二章里面，它这样有两节，24节和26节是这样说的，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乍看之下，我们后面过会儿会具体来看这边的看似的冲突哈，但乍看之下确实有一些冲突在这个里面，好像雅各说的和保罗说的不太一样。那如果整本圣经我们知道都是神所启示的，那我们如何要去理解这里看似的矛盾？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神特别的智慧以及圣灵的帮助，才能够真真正正明白雅各在这里要借着这段信息来告诉我们的有关神的道理。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向你既是柔软又是敞开的，也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可以去明白你话语的奥秘，因为唯有你的圣灵才能帮助我们真正明白，保守你仆人的，而且你的话语一解开就有亮光，让我们众人都通达。保守你仆人的口，成为你话语的管道，让真理进入我们众人的心中，祝福并且建造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的生命。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请大家拿出圣经，翻到雅各书的第二章。如果你没有自己带的话，教会前面应该有提供圣经。我们今天会仔细好好的看雅各书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圣经来看。在开始读之前呢，我先跟大家提一下这段圣经中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行为这个词，出现了很多次哈。这个词的希腊原文是 ergonomics 这个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英文单词的人哈。这个单词 ergonomics 这个词呢，意思是人体工程学。我们现在讲求很多东西的设计要符合人体工程学，因为什么？因为它研究人的具体的动作姿态，这样好让这个产品更加符合我们的一些动作的一些习惯啊。所以 ergonomics 这个词是人体工程学。那 ergo 这个词呢，其实这样来看的话，更准确的翻译哈，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动作或者行动，而非一个人笼统的一个品行啊。我们有些时候看到行为这个词，很容易想到的是一个人笼统的这样的一个道德品行，那其实这边更准确的应该是说这个人的行动或者动作。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的标题哈，今天信息的标题是信心和行动。那这个清楚之后，让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二章的14-17节，我来为大家读哈。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者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暖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在这三节当中，四节当中，雅各用了一个反问，一个比喻，还有一句话来总结他的观念，而且是开诚布公的就把这个观点讲出来了。这观点就是，没有行动的信心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无法让我们得救的。一开始的14节是个反问句哈，那我们读到反问句，当然明白雅各这边并不是真正问一个问题，而是说明确的表示一个没有相应行动的信心并不能让人得救。接着雅各又用一个比喻来继续阐述他这个观点，他讲到说，有一个弟兄或者姐妹正在挨饿或者受冻，不仅三餐吃不饱，连御寒的衣服也没有。这时候如果你对他说，去吧，平平安的去吧，我祝你一切都好，吃得饱也穿得暖，这样只用嘴巴来安慰却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那么这些话显然说啊，我愿你吃得饱穿得暖显然没有意义。我们中国人常说一句话，说这样的行为叫什么？光说不练啊，就是只是嘴上说，但是没有实际的做出来。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很多人误解雅各书的这开头的这段经文的开头的这几节，以为雅各是要说信心需要有爱心行为才是能够得救的，或者说信心没有爱心行为是无益的。那我们在读到圣经里面行为这个词的时候，也很容易理解成善行，但是在雅各这里并不是说要有善行。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哈，15节一开始就是他在用这个弟兄或者姐妹这个例子的时候，他用了弱势这两个词。17节就是在这个事情讲完之后，他说这样。所以这里的这个这样在英文里面可能翻译的更清楚一点，英文是说 in the same way， 意思就是说同样的道理。所以整个16节他所描述的这个情况，它是一个类比。雅各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有爱心的行为，这样我们的信心才有意义才能得救，而是说如果我们只有嘴上的爱心却没有实际的爱心的行动，那我们这种嘴上的爱心没有实际的意义，没有益处。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只有嘴上的信心但是却没有实际的信心的行动，那我们的信心也是没有益处，也是死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分哈，雅各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有善行，这样我们的信心才是真的。他是在说，如果我们只是嘴上对人有爱心，我们却没有实际行出爱心的行动，那我们这个嘴上的爱心是死的，是没有意义的。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只有嘴上的信心，但是却没有实际的信心的行动，那我们这个嘴上的信心也是死的，是无益的，是不能让我们得救的。那这个清楚之后，我们接着来看经文哈。18-20节，经文是这样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魔鬼也信，确实战惊。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弟兄姐妹还有朋友，这几节经文可以说是这段我们今天要看的圣经里面最最难理解的几节。当然有位著名的解经家，他原话是这样的哈，他讲到 这几节的时候，他说这段经文的解释五花八门，而且大多没有什么道理，很难令人满意，所以是有难度。那我今天会分享一个比较普遍的理解供大家参考，然后也是其实对于这几节具体的了解并不会影响我们对于整段雅各书雅各在这里要传达的重要的信息有重大的影响啊。所以这里一开始雅各说必有人说，必有人说这个词呢，如果大家读圣经读了一段时间就会有印象，一般在使徒书信中经常会出现这个词。一般使徒用这个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预见到有些人会有一些错误的理解，或者有些人会有一些反对意见，所以他使徒们就主动把他这些错误的理解或者反对意见写出来，写出来之后好进行去相应的应对并且纠正或者是反驳。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错误的理解或者反对意见是什么哈。他说这个人说，这个有一个人假想的人，他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所以这里就麻烦，为什么说难理解？因为麻烦就麻烦在说这个人好像在同意雅各说的，是不是？因为雅各刚刚讲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个人马上就说，哎，我有行为，你和那些只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人不一样，你看我有行为，我可以通过我的行为来证明我的信心。所以乍一看这个人不是好像在同意雅各说的吗？那我们如果仔细读雅各的回应哈，他说二十节，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一开始雅各书开始我们十四节他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在这里他稍微改变了一下，他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看似其实说的是一样，但是在二十节里面雅各他刻意用这个行为或者行动来形容信心，其实在强调信心和行动是一体的。那我们再看看这个人说的话，他说你有行为我有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他在行为，这个人在 行动和信心之间进行了一个明确的区分，是两件事情，我用我的行为来证明我的信心哈。所以雅各在这边他特意要指出的，要反驳的，或者要提醒的，就是行动和信心并不是分开的两件事情，而是密不可分的一件事情，是一件事情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后面会继续读，这也呼应了雅各在二十二节里面说的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哈。在这里呢，在十八节到二十节这段经文里面呢，雅各而且进一步阐述他之前说的，说信心若没有行动就是死的。他强调不是所有的信心都一样，也不是所有的信心都能得救。十九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信得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惊。我们有读过福音书的人可能都知道，耶稣在世传道三年啊，他传道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甚至跟随他的门徒，跟他同吃同住同睡的门徒，也只有彼得的灵光一闪好像知道了耶稣基督的身份，但在其他绝大部分时候他们都不明白耶稣是谁，他们也不明白耶稣要做的事情。但是有一类生物只要远远的看到耶稣就立刻知道耶稣是谁，这个生物是什么？这种生物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是鬼哈，就是被鬼附之人身上的鬼。那我们经文就不翻了，大家肯定都读过很多的故事，讲到这些鬼认出耶稣的身份，然后耶稣勒令他们不许说出去。所以雅各在这边说，如果我们的信心是那种没有行动的死的信心，那么就和魔鬼的信心没有区别。注意在这里大家不要，他不是在说如果你的信心是这种死的信心，那么这个人就跟魔鬼一样，而是在强调这样的信心和魔鬼对于神对于耶稣的信心没有分别。所以当我们如果这个信心只是停留在没有行动的信心这个层面的时候，那么这个信心就对我们的生命没有益处，也不会让我们得救。 读到这里，很多人都会有个自然的问题，那这样说了，那什么样的信心才是活的信心？或者说怎么样算是有行动的信心？或者说我怎么知道我的信心是哪种信心？先不要着急，我们先来看剩下的21节到26节。经文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在这里呢，雅各用了两个历史上的例子来帮助继续阐述他要传达的道理。首先一个例子是亚伯拉罕的例子，很多人都很熟悉，神当时呼召亚伯拉罕，并且应许他说，你的后裔会多到无法想象，多过海边的沙，多过天上的星星。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子，但他心里相信。他后来到了100多岁的时候，有了以撒这个独子，但是有一天神却对他说，哎，你要把你的独生爱子以撒献为祭。献为祭就是要杀掉，献在坛上，作为祭献给神。这可以想象这对亚伯拉罕有多大的考验。那圣经记载，当时他们去山上，以撒扛着要烧的柴火，途中问他的父亲说，哎，我们你看我们有火也有柴，但是我们没有羊羔可以献祭。亚伯拉罕只回答说，神会预备。那后来的故事也都很多人也都知道，就在亚伯拉罕准备举刀要杀以撒的时候，从神而来的天使阻止了亚伯拉罕，也为他们预备了要献祭的羊羔。而另外一个故事是妓女拉合的故事，和亚伯拉罕的很不一样。当时神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后，准备预备进入神所应许的这个迦南美地。但是眼前要面对的第一个城就是坚固的耶利哥城，这个城是他们必须要拿出来的第一座城。当时约书亚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派了两个探子进城去勘察城里的情况，为将来的战争做准备。两个探子于是潜进城里，然后收留他们的就是妓女拉合。当时城里有这个有人有这个当兵的来搜房子，因为知道说听说有这个探子进入城里面，并且有拉合的邻居看到有这个陌生人进入拉合的家里，所以他们要搜查拉合的这个住处。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情况是有多危急。其实我把我自己放在拉合的位置上，我在想说，如果当时我是拉合，我估计就把这两个探子交出来了。但是拉合并不是我，我也不是拉合，所以庆幸他不是，并且有了这样美好的见证。所以相反的，他并没有去这样做，他冒着生命的危险隐藏并且保护了这两个探子。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做的原因也记载在圣经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听说你们的神，就是以色列人的神，就是耶和华，为你们所做的事情，我相信你们的神会把这座城给你们。接着他说，当你们拿下这座城，他不是说如果，他不是说我现在保护你们是为了上个保险，他不是说如果你们拿下这座城，他说当你们拿下这座城的时候，能不能善待我的家人。所以探子对拉合说，你就把这个红线系在窗户上，我们攻城的时候看见，那就不会就凡聚集在你家中的这些这个人都会平安无事。那最后的结果很多人也都知道就是耶利哥城全部被灭尽，唯有拉合一家的人幸免。那这两个故事乍看之下完全不相同，但是却有很多很多的关联，我们过会儿会仔细的来看。那在这之前，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也就是雅各书最大的争议的地方。我刚才有提到雅各书里的一些话似乎与圣经其他的地方有冲突有矛盾。雅各在讲完亚伯拉罕的例子之后，他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在拉合的故事之后，他说，他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这是到底怎么回事？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仰的根本，我们信仰的根基，基督教信仰的重要的一个教义，就是我们都是因信心称义，因信称义是我们信仰的根本。 怎么感觉好像雅各在这里说我们是因行为称义呢？以弗所书是刚才运用过另外一段经文，这是也是保罗的书信，有另外一段2章8到9节，很多弟兄姐妹会背，他是这样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同样讲亚伯拉罕，保罗在罗马书4章1到3节是这样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边保罗甚至引用了跟雅各同样的一段经文，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哎，好像跟雅各说的完全不一样哈。雅各好像是在说，哎，是因这些人是因行为称义，但是保罗却清清楚楚地说是因信心称义。所以到底是保罗说错了，还是雅各说错了？大家觉得谁说错了？大家都不想回答哈。那逻辑上来说，要理解这边的差异，就真正的逻辑上一共也只有三种可能。一种是保罗和雅各说的是两件事情，所以他们的信息是彼此兼容的。第二种是他们是在说同一件事情，但是是相矛盾的观念。最后一种是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情，而且结论是一样的，但是侧重点不一样，所以他们的信息是一个互补，是一个互相补足、互相填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到底是哪一种？我们一个个来看。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理解方式，这种理解认为保罗和雅各说的是两件事情，也就是说保罗在讲说我们要如何得救，而雅各是在说我们在得救之后要带出行为的改变。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7节他是这样说的：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得救是基于信心，然后我们得救之后因为领受了这莫大的救恩，带出行为的改变。圣经里面说我们得救之后行事为人要与得救的恩相称。这种理解也是对于雅各书这段的理解一个最常见的一个理解方式，因为相对来说最容易。信心之后领受救恩之后带出行为的改变，这个道理是没有问任何问题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追求在主里面成为圣洁，这也是主的期望。但是雅各在这一段里面是不是在讲信心带出行为改变这个道理呢？很可惜不是哈，我也希望是那样，我们今天分享就会很容易很多，那很可惜不是。那如果我们仔细读，在我们今天读的这整段雅各书里面，雅各一直在围绕得救这件事情在讲。一开始他就发问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在引用亚伯拉罕和拉合的例子里面，他也是说他们如何被称为义啊，所以是讲的是得救。另外我觉得雅各很有智慧，他在这边用了亚伯拉罕的例子，他同时也用了拉合的例子。拉合是什么人？拉合是一个外邦的妓女，外邦人加妓女这样一个组合，在当时的犹太文化里面可以说跟行为上成圣完全搭不上边啊，完全搭不上边。这并不是说拉合信心之后他得救之后并没有行为上的改变，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我们相信他对神有这样的信心也一定会有行为上的改变。但是在他做出这个保护探子的决定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外邦妓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但是这并不会阻碍拉合被称为义，因为是什么？因为他得救不是出于拉合他这个行为上有多高尚，而是出于神的恩典。那我们知道恩典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我们的坏行为并不能阻止我们被得救，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我们的好行为并不能让我们得救。耶稣他自己也说哈，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他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如果在座如果还有慕道友朋友甚至弟兄姐妹认为需要 先将自己的行为或者道德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领受救恩。那么你理解错了哈，我们没有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们达到神的要求，那神也不需要，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丰盛的恩典。好，所以这边稍微扯一下，那我们确定了雅各是在讲人如何要得救，如何才能在神面前被称为义。所以他和保罗说的不是两件事情，是一件事，都是人要如何得救。那么是不是保罗 和雅各得出了相矛盾的结论呢？所以保罗认为人是因信称义，雅各认为人是因行为称义，是不是这样呢？啊？对，用一个保罗很喜欢用的词，就是断乎不是哈，就绝对不可以，肯定不是。我暂且不论整本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同样一位神，他怎么可能给保罗启示是一套，给雅各启示又是另外一套呢？他怎么可能去做自己跟自己矛盾的事情呢？另外，如果有机会去读《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当时教会初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就是在教会内部对于说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能不能得救，起了很大的争论。当时主持这个讨论的这个会议，并且坚定的站在保罗这边的，宣称和其他使徒、其他众使徒一同确认，人是因信称义的，就是在这边的雅各，啊，就是在这边的雅各。所以好像也没有道理，好像他们不是应该不会得出相矛盾的观念。那么怎么样去理解这边的差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如果我们仔细读，雅各是有强调 行为这个词，但是同时他也没有离开信心这个词，是不是？他整个信息的中心一直是围绕信心来讲的，他反复不停地强调，他强调什么？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只有所谓的信心没有相应的行为，这样的信心是不能让人得救的。他还生怕我们理解错了哈，会把行为和信心分开来看，所以特意在十八节把那个错误的观点用一个第三者的口吻来提出来，然后他好相应的进行强调和反驳。所以理解这边看似雅各和保罗信息的差异的方式，唯一正确的方式，就是他们的信息是在彼此互补，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情。雅各的信息和保罗因信称义的教导是相互补充的，他们都是在讲我们人如何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才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以至于得救。只不过他们强调的方面不太一样，保罗是在强调说我们人得救的唯一的途径是恩典，是恩典，没有人可以通过自己做什么来换取恩典，唯有靠着信心才能够从神那边领受这个救恩。那雅各则是在强调什么样的信心才是能够真正去回应神，并且以此得到神救恩的信心，强调我们需要有这个实际行动的信心来回应神，这样才能从神那边领受这样的恩典。所以大家明白没有？所以他们是在讲同一件事情，都是在讲得救。保罗是在强调说我们得救的唯一途径是恩典，我们没有人可以通过做什么来换取这个恩典。而雅各是在强调说我们说要有信心来通过信心来接受这个救恩，那是什么样的信心才能够让我们领受这个救恩，啊，所以这是他们的信息的 关键。在22节他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里一个并行，一个成全，这两个动词至关重要。并行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里面是 synergism， 这个希腊字，这个希腊字呢在希腊原文里面是用两个字拼成的，是一起和工作这两个字拼成的，意思就是指合作，一起做事。 synergy 这个英文单词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在公司内部很多时候团队合作的时候， 领导会强调说你们要有 synergy， 要有 synergy 哈。然后还有很多时候你如果去看那些大公司合并，他们合并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原因一定是我们合并之后会有 synergy。 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合并之后因为两家公司的有的东西不太一样，彼此合作之后在一起之后就能产生出之前单个公司不可能有的效果啊。所以这个不是简单的一加一大于二，而是一加一会产生出一个不一样性质的东西。所以雅各说亚伯拉罕的行动和信心是一起有这个 synergy， 是一起工作，行动成全了他的信心，他们一起产生出单靠一个没有办法产生的效果，就是我们真正从神那边领受这个救恩。那要清楚了解雅各在这边所说的行动和信心彼此同工，我们需要明白一个问题，就是人在得救这件事情上有多少是神的责任，有多少是人的义务。这个问题呢，逻辑上来说也一共只有三种解释。今天很多三种，这个问题呢也一共只有三种逻辑上的解释。一种是完全是神的责任，人没有任何的参与。第二种是完全是人的决定，那神只是被动的提供一个帮助。最后一种是神和人都有部分，神拣选我们并且给我们预备这拯救的恩典，但是人也要有相应的回应才能够得救。所以大家觉得是哪个？第三种哈。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第一种，就是我们掉进水里，水很深，我们不会游泳，而且并且我们已经溺水了，我们已经失去知觉了，然后最后我们被救上来，救上来过程中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因为我们已经失去知觉了，然后甚至醒了之后，哎，我是怎么得救的都不知道啊。这是第一种，用一个比喻的话。第二种就是我们掉进水里了，但是呢我们自己是游泳健将，所以我们啪啦啪啦啪啦游到岸边，在我们上岸的时候有人拉了我们一把。第三种呢，就是我们掉进水里了，我们不会游泳，水也很深，然后这个时候有人扔给我们一个救生圈，所以我们去拼命的抓住这个救生圈，并且牢牢的抓住，然后最后被拉上岸。那我们也是一个一个来看看哪个才是应该是正确的理解哈。那首先我们人得救肯定不是不需要我们人做任何事情。当时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的门徒第一次在公开的场合传得救的福音。圣经讲到有人听了他们的信息觉得扎心，就问使徒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得救。如果一个人得救完全是神的责任，当时使徒应该就说你坐着就好啊，但是他们并没有，他们说要悔改并且受浸。那耶稣在他在世的时候也讲到说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这个努力不是神努力，而是我们人努力。所以直到如今全世界委身的各地的委身的耶稣的门徒都在努力的传福音。如果一个人得救完全没有人的参与，我们干嘛要传福音？大家都坐着等救恩掉到我们头上就好了，对不对？那我们得救是不是由人来主导的呢？这是第二种理解哈，是我们选择了耶稣，选择了神吗？神只是在那边被动的提供这样一个救恩而已。那这可很明显是更加错误的观念哈。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清清楚楚的说道，你们不用翻了，我读给大家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自由派的人会很喜欢是我们选择耶稣这样一个观念因为这会让我们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会觉得说是我们做了这个正确的选择，你看是我们选择了你沾沾自喜这样的想法其实很危险，因为会不自觉的让我们产生一种骄傲，并且不自觉的就远离了神，甚至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如果我们内心有类似的或者这样的想法，那我们求神来提醒去去除它。所以不是第一种也不是第二种，刚才很多人说在底下悄悄说应该是第三种。所以一个人得救需要有神施行拯救这个大前提，如果神没有为我们提供这个救恩，没有人可以得救。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得救，有些事情是必须要我们去做的，我们每一个个人去做的，这些事不能让我们赢得拯救， 这些事不会让我们配得被拯救，但是这个选择接受或者拒绝的权利是在我们这边的，因为神不会强迫任何一个人去接受这个恩典。所以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怎样的人，再怎么道德败坏也好，他只要真心的悔改，愿意领受这个救恩，恩典就会赐给他。没有人配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却真真实实每个人都有拒绝和接受的权利在我们这里。当然你拒绝恩典会让耶稣忧伤，因为他爱你，就像他爱世上的每一个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会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每个人却是有这个拒绝的权利，拒绝在你，接受也在你。所以一个人得救的过程当中，有神预备救恩，提供这样的得救的恩典，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但是人也有相应的部分要去做。那我们明白了这个关系之后呢，就能更好的理解雅各在这里说的行动和信心一起工作，一起同工。他其实就在强调人得救过程中每个人主动回应的这个部分，这个回应是基于信心的。你如果没有信心，这个回应是没有益处的，但是在你回应的时候需要有实际的行动。那如果我们再仔细读哈，大家手里都有圣经，二章的这段圣经，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雅各是在保罗因信称义的信息的基础上继续阐述什么样的信心才是得救的信心。没有行动的信心是无益的，是不能让人得救的，有行动的信心才是。那一个自然的问题，怎么样算是有行动的信心？是不是有一些法则我需要去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怎么样的信心算是有行动的信心？很久以前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杂技演员，他的拿手绝活呢，就是在那个高空钢丝骑车啊，大家可能现在也都看过类似的表演哈。他当时是全世界最好的，做这个杂技最好最出名的。有一次他给英国皇家成员表演这个杂技，他在演出之前问这个英国国王说，哎，国王你相信我吗？国王回答说，相信啊，全世界最有名的，你最厉害了，表演这个最厉害了，然后而且我也不是第一次看你表演了，对不对？那随即这个杂技演员随即说，啊，那你坐到我车上跟我一起表演。来猜国王有没有做？所以如果没有做的话，大家觉得这位国王对于这位杂技演员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那我再用一个更接近我们的例子来讲好了。说我先问你们中间有谁相信我张力？相信我哈，对我有信心，然后愿意把你的全部家当交给我管理的？除了我妻子之外，没人举手。那我现在再问一个问题哈，你们中间有谁相信我张磊对我这个人有信心哈？现在如果有一个政府的背景调查，愿意给我背书的，来举一下手，我看看。啊，还稍微多一点点哈，稍微多一些。那我再问，你们中间有谁相信教会有张磊这个人物？并且这周是他在主日分享圣经的，有人不相信吗？啊，大家都相信，对不对？大家都相信哈，所以大家看出一点区别没有？都是讲说相信什么哈，但是好像这里面有一些本质的区别。没有行动的信心是最容易的，对不对？不管是说这个国王说啊，我相信这个杂技演员。还是说大家说，哎，我相信今天是张力这个叫张力这个名字的人在主日分享圣经，因为他和我们实际的生活，我们自身息息相关的一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没有任何的影响啊，他只是停留在一种脑海上的一种相信，是一种被动的知道，我知道这个事实啊。雅各这边说这种信心是无益的，不能让我们得救，能让我们得救的是有行动的那种信心。这个信心有一个明确的对象，是神，不是 believe that， 不是相信某样事实，而是 believe in， 是信任相信神，不是停留在脑袋上，而是实际上自然的行出来。 那行出来到一个什么程度，取决于说我们信心的程度。啊，所以相信到一定程度，说可以把全部家当交给我管理，像我妻子一样，或者相信差那么一点意思，但是愿意为我背书的，但是这都有这个信心在这个里面，但是信心的程度取决于说我们行到什么程度。所以只有有行动的实际行动的信心才是得救的信心。我们每次主日正道都会分享这个如何成为基督徒，三点都会讲说，首先一个要认罪，以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以信心接受耶稣为主，相信他因救赎你被死在十字架上。最后第三个，还要决志信主，公开表明自己与基督的关系。其实在这里向神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以及公开的宣告，都是一个信心的行动来的。这些行动与我们的信心是一起同工，让我们可以从圣那边领受这宝贵的救恩。那现在如果我们再回来看亚伯拉罕和拉合的例子，他们两个按照世界的标准判断可以是完全搭不上边的两个人。为什么？一个是犹太人的祖先啊，一个是迦南的外邦人，一个是大族长，在社会上有头有脸，行为也算的是大家都比较尊敬的一个人，另外一个是妓女，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被几乎所有的人不耻哈。但是雅各却将他们两个人放在一处，乃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是什么？都是有行动的信心，而且是大信心。他们因为对神有信心，都把他们生命最重要的东西放在神的手里面。亚伯拉罕虽然不知道神会如何安排，但是他因为单纯的相信神会有预备，所以他就愿意把他唯一儿子的生命交托给神。拉合虽然是外邦人，但是因为听到神的作为，对神有信心，所以就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去保护收留以色列人的探子。他们都因为对神有这个信心，所以把生命最重要的东西都豁出去了，豁出去交在神的手里面。如果没有神在那边看他们所做的事情，不合常理，但是如果把神放在他们所做的这个事情的这个决定里面，就会明白说他们为什么能够去这样做，乃是因为他们相信那位神。希伯来书有一段11章讲信心的伟人，这两个人都被列在信心的伟人里面。经文是这样说的，在希伯来书11章17到19节以及31节，他是这样说的：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讲到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大家注意，这里圣经讲他们二人都是什么？因着信啊。所以亚伯拉罕和拉合并不是用他们的行动去换取神的救恩、神的恩典，而是当他们对神有这样有行动的信心，有这样有行动的信心来回应神的时候，神就把他那奇妙无比的救恩赐给他们，他们就得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弟兄姐妹们，信心和行动是一体的两面，密不可分。有关这一点，我很喜欢用一个王牧师经常用的讲信心的例子来理解这个关系哈。他讲到说，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每天做的每一个决定，做的每一个行动，都跟我们对于某件事情或者某个人的信心有关系。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大家现在都在这个会堂里面，我们都有信心这个会堂不会突然塌下来因为有这个信心，所以大家做的都很安稳，是不是？而你做的很安稳，而且你来之前就会有信心，所以你也不用车上装满各种测量仪器，所以进来之前先把这个整个楼先测一下，看看是不是符合安全指数，大家才愿意进来做，大家都没有做，对不对？所以你做出这样的一个行动，你愿意不做任何的检测就愿意坐进来，并且做得很安心，也没有每时每刻在意各种风吹草动，我说，哎，这个房子是不是要塌了。然后因为你有这样的信心，你就有自然的有这样的行动，是不是？那亚伯拉罕和拉合也是相信神，他们对神有信心， 信的异常的坚定，就像我们相信这个会堂不会突然塌下来一样，信的笃定不移。所以当他们去做那样的动作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个自然的动作，他们的这个行动是他们信心的，是跟他们信心是一起的啊，不是分开的，而是是一体的两面。雅各称这样的信心为活的信心。但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有些时候我在想说，没有像亚伯拉罕和拉合那么坚定，就直白一点说，就是有些时候感觉总是那么差点那么意思。差点什么意思？像什么呢？就像我在想说，我在准备这段信息的时候，我想说像有点像我对飞机的信心啊。我坐飞机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是比较频繁的，所以我对飞机也不是没有信心。我对飞机没信心的话我就不会去坐啊。但是呢，每次坐飞机坐到一半，在高空中飞机又颠簸，我就很紧张，我就很紧张哈，然后我会就是这个全身肌肉就会紧张起来啊，就是说手开始把想把自己撑起来，看看是不是能把屁股跟这个座位隔出一定空间来哈，然后完了之后手心都全都是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体验，有没有？还是说只有我这样？那其实这样的紧张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对不对？因为好像我们再紧张对于事情的结果没有任何的影响。然后所以每次下飞机之后，如果这次飞机过程中颠簸得很厉害， 我下来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很无聊，然后我就很羡慕那些在颠簸当中还异常镇定的人，虽然我也不知道他们是真的镇定还是假装镇定哈，但是我就很羡慕那些真正能在颠簸中还对飞机很有信心的人啊，因为他们在旅途中的体验比我好的不是一点半点啊，而是完全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坐飞机很镇定的人，我盼望你对神也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啊，因为是无比蒙福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常说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所以雅各这边生怕我们不明白，他讲了五遍。十四节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动，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十七节说，这样信心没有行动就是死的。二十节说，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动的信心是死的吗？二十二节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动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动才得成全。二十六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动也是死的。盼望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每个人审视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活的呢，像亚伯拉罕拉合那样呢，还是死的呢，还是有点半死不活的呢？如果有不足的地方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向神祈求帮助，寻求他的怜悯，他的帮助。我也相信神在他丰盛的恩典当中会透过圣灵来帮助每个人，以至有一天我们可以有像亚伯拉罕和拉合那样鲜活的信心。如果在座还是有还有慕道友的朋友还没有完全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希望今天的信息也可以帮助你明白如何才能领受这个救恩，不是用我们的行为来换取这个救恩，也不是透过只存在脑子里面对于圣经知识的了解，对于有关神的知识的了解那种没有行动的相信，而是有实际行动的相信。这个行动就从我们向神悔改，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公开宣告我们跟主的关系来开始。也盼望早日可以看到你们向神悔改并且公开宣告有这样的信心的行动来领受神那丰盛的救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众人都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丰盛的救恩，我们没有人配得，但是你却为我们预备了这样莫大的恩典，愿意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死后复活。愿我们众人都可以用一个鲜活的有行动的信心去回应你的爱，回应你的恩典，一生可以走在蒙你祝福的道路上。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